听一点冷历史，长一些谈资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春节临近，对于许多出门在外的朋友来讲呢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春节时候的返乡。其实呢，包括那些不需要返乡啊，就在自己的家乡生活的那些朋友们，不知道有没有一块想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过年的时候，为什么人们要扎堆回家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，亲友一定要团聚呢？有人可能说这是民俗啊，有人又举出来许多的诗句，像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类的，这种代表着一种普遍情感的词句。但是这还是没有解决得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？哎，今天我们尝试着在节目里边和大家分享分享。先来说传说这个角度啊，关于这个年的传说呀，咱们真是讲了太多，各位听的肯定也不少，说这年啊是一恶兽啊，这个到除夕之夜呢就出来作祟。为了驱赶这年兽，人们发明出了爆竹，而也因为要躲这个年兽，所以呢除夕这一天晚上人们都不敢睡觉，哎，就怕自己睡着了别人没睡，年兽跑不到别人家去，哎，到这家来一看，哎，黑咕隆咚，是吧，你睡得五仰八叉的，干脆就把它叼走吧，也怕这个。所以除夕这一夜呢，人们也都不睡觉，就跟那儿熬着。第二天早上这太阳一出来，这年兽不再来了，这才算是平安过了年了。那么这个事儿和春节一定要回家有什么联系呢？在这个传说里面啊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一家人呢是守在一起等着新年的到来，一起放这个爆竹把那年兽驱赶跑。这里面有一关键词叫一起，所有的亲人都在一块儿，缺你，不光是可能你自己被年兽给叼走了，还有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就差你这一人，这个坚固的家庭堡垒呢它就没有那么完美了。结果就因为你没回来，或者说因为你没出现，哎，这一家子当然年兽又给嗷呜了，是吧，你喵喵喵喵喵喵吧唧吧唧吧唧的。这就不合适了。哎，于是有人就说了，说这过年的时候为什么非要往一块凑呢？就是这个家族里边啊不希望缺少任何一个家庭成员。那要不然的话，躲这年兽也好啊，驱赶年兽也罢呀，这个事儿干不好啊，大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驱年兽得全家来。这个是从民俗的角度啊，从这个传说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理性一些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呢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过年时亲友的相聚，也可以找到答案。首先是一个家国观念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啊，强调的是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这个关系。强调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群居的动物。每一个家庭成员他在这个家庭里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缺一不可。今天被视为糟粕的旧社会的那三纲五常，它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啊，父与子的关系啊，夫与妻的关系啊。那么既然这个关系呢是一个自洽的系统，这里边呢就缺一不可。如果说平时为了生计像是商人啊，或者是为官者呀，出外去工作，那么到了过年的时候，这种返乡它是一个家族角色的回归。而过去我们在向大家介绍说，古代过年的时候朝廷也是放假的，那些买卖家呢很多都是不营业的，也就是说社会给创造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啊，或者说呢是众多人因为选择了返乡，所以才有了这种对于假期的需要，由此春节的长假才出现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人呢他是有非常浓重的乡土情节的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落叶归根嘛，啊，很多人都讲究生于斯长于斯，那个日韩那边用咱们的这个汉字创造出一词儿叫身土不二，它大概其实都是这意思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啊就中国人这样啊，也有人会说这是什么小农意识，不是这么回事，外国人照样如此，谁不想回家呀，是吧，你听过那个 美国那歌曲嘛 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， 我属于那儿，这是你的家，这是你的家乡啊，对不对？这乡土情节，人人都有，哎，所以这个也吸引着在外工作、在外生活的人呢，要返乡。啊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传统节日被人们赋予的一些意义，还有呢，在这些传统节日里边要搞的一些仪式，这种家族性的事物也是有巨大的粘性的啊。比如说祭祖，对吧？这个祭祖这个事情啊，经考证说它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啊。我国有史以来，商朝的时候就有关于祭神啊、祭祖的这种活动的技术，直到今天，对于很多朋友来讲，祭祖都是一个重要的事情。我所生活的东北啊，很多人都是外来户，当年的闯关东来到东北这块土地上的。源于那段复杂的历史，很多人家里边没有家谱，很多人呢也没有什么祖祠或者祖坟啊，大多数的这类的事物都在老家，我还没有回过我的山东老家呢，所以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遗憾。然而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在春节时期表达对故去的长辈的思念，方式多种多样，有的呢是祭拜去了，有的呢就简单一些啊，就是在那煮饺子的时候，把第一锅的饺子先盛出三个来啊，这三个家里边谁也没吃的时候，把这三个单独放一小盘，然后放在一个什么地方，哎，这算是敬祖先的，你看这个一个小小的动作也是代表着对先人的怀念。那么再往深了说一点，传统中国它是一个农业社会，虽然不同的朝代未必都把新一年的头一天放在冬季里，但是放在冬季呢是大多数朝代的选择。所以你想一农民在冬季他有什么活可干呢？实际上他是一个农闲期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这闲着不搞点事儿呢，是恐怕是不行的。所以这是祭祖啊，啊，包括对于来年的收成，对于来年的天气呀，啊，对于家族平安的祈祷，这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段。过去我们曾经讲过腊月，就是因为在这个月份主要搞的都是祭祀的活动，腊月因此而得名，就是古人他也是这么干的，千百年来这个习俗就这样延续下来了。当然如果我们说这个古代的人啊，他想回家，我们首先得确定什么人是在外面的。跟今天很多外出打工者完全不一样。古代几乎就没有什么外出打工这一说。即使是打工他也不会走得很远。无非就是孩子呢外出去当个学徒，或者呢在临近的县城啊相对比较繁华一点的地方啊给人家干点活。像今天这样横跨南北贯穿东西，这是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古代的时候只有什么人才会走得这么远呢？那就只有商人还有官员了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商人和官员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也要放假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，返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特别是当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，更是思念着家乡的亲人，更是想回去看看。但是古代的返乡春运和现代的返乡春运比较起来，难度简直是大极了。不是说你有这个想法，你想回来就能回得来的。虽然单位也不留你啊，古代那个单位跟现代单位这个理念都差不太多。我记得以前听笑话讲，说这个新婚之夜啊，领导不会敲你门让你来加班。古代呢，临近过年的时候呢，皇上也好啊，单位领导也好啊，也都不会让你出差。这意思就是还有七八天过年了，忽然给你派一工作任务，说你得出趟门，这个工作呢需要出门一个月才能完成，这肯定很少见啊。即使是有的话呢，那也是特别的现象，它不会成为一个常态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人之常情在里边。那么古人如果想要回家，难在哪儿？他们又怎么回呢？我们这一节实战冷历史啊，就先讲到这儿，下一节和朋友们接着分享。节目最后 除了要给大家拜早年之外，还是要向朋友们介绍咱们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内容。在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。那么这个专辑呢，是一个带 VIP 角标的节目，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。点进去之后，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